弟兄姐妹们平安。在很多年前我去参加一个对我来说是有点特殊的一个丧礼。那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妹妹过世，就请我去参加。可是当天到了那里呢，人不多，大概不到十个人。然后呢，因为在那个之前，大家在那个房间里头，然后面对的这个棺木，有点就也不晓得在那边要做什么。到这个我朋友就跟我说，那就拜托你就主持一下。结果我就变成主持的人，就大概就是，不是一个很正式的一个礼拜，可是呢就是大致上主持一下呢，告诉大家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做什么。那因为呢当天其实也不到十个人，其实多半都是家里的亲人，可是呢有三个人，有三个人在那里呢，就看起来是有一点点的突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三个呢是怎么讲，不是华人，是就是美国我们当地的人，然后其中呢还有一个是修女。我觉得我就很好奇啊，就问，原来他们三位呢是从那个 LA 那个收容homeless 那个 shelter ，是从收容这个难民无家游民的这个中心里头来的。那就很奇怪嘛。那如果我要谈起这位朋友的妹妹，她的身世呢，其实呢非常令人感叹的。好，让我们就暂时称她叫做小佳。这个小佳她出生的时候呢，他是在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家庭里头，那他年纪还不太大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后来呢就跟他的母亲呢就移民就到美国来了，然后也在美国长大成人之后呢，他也找到一份很固定的一个固定收入的一个工作，可是呢他开始迷上了一个摇滚乐的一个明星，那从此就开始他的一个追星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旅程吧。因为呢这个摇滚乐的这个明星他们这个摇滚乐团在美国，他们是今年，因为美国很大，所以在这个整年的时间他们就是到不同的地方去演唱嘛。那你要去跟随他们，去追随他们，所以呢就不管他们到哪里你就跟着去捧场嘛。所以呢这些歌迷呢就跟着这个歌星摇滚乐团呢就到美国各地的地方呢去参加，那这个小佳呢就是其中的一位。那这样子跟随这个摇滚乐这个明星，跟他这样子美国到处跑呢，成为这位小佳他一个生活上面的一个专注。那既然他要这样常常这样子跑，所以当然呢那当然就很难维持一个固定的工作嘛。那也是因为，这个生活方式，这样子的生活方式让他妈妈看了就很生气啊，所以常常就会讲他，所以这个母女之间呢就常常的吵架。有一次这个小佳呢一气之下就离家出走，离母亲到了远远的地方，其实也没有远远的地方，其实并不远，可是从此就再没有回家。离开家的时候呢还把母亲的一大笔钱呢都带走，从此就没有再回家了。在他母亲去世之前，他母亲他最喜欢常常唱的一首歌叫做何日君再来，可能就是带了一个这种感伤。而小佳他离开家了，他的钱呢也花光了，那当然他再继续 去跟随的这个摇滚乐歌星的这种情形呢他也不能再继续了嘛。最后呢他就流落在洛杉矶的无家游民的收容中心里面，然后呢在那边过世。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小佳，他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身世今天我们写成一本小说，对不对？其实就是一个现代版的追星记，是不是现代版一个追星记？可是很可惜，不是吗？他把他这一生的时间的专注呢，追错了星星。那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读的这段经文也是马太福音，这个第二章 一到八节，或者我们甚至到一到八节里头呢，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其实在2000多年前也有一本追星记，是我们看到有博士，对不对？追寻耶稣基督的星星，看到这个明星，所以他们就一路就这样子追来了。所以在今天 早上经文的第一第二节说，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从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在这里讲，我们看到那个对不起啊，这个忘记按了，谢谢。这个这里讲的那个博士哈，那个博士呢，其实就是那个观星家的意思啊，在那个原文里头，那他们很会观察星象哦，在那个时候，他们也是根据观察的星象，他们可以来预测未来，跟当时外邦的宗教呢是绝对是有关系的嘛。那如果说他们从东方来，那这个呢就是大概就是东方那个古代的波斯。如果从旧约的但以理书，我想我们都可以看到，对这个但以理跟他朋友啊，他们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去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王啊，那个时候就训练他们，对不对？让他们放在那个王宫当中去学习，所以他们就学了各式各样的学问，包括占星术，也包括法术。结果呢，后来这个但以理啊，在这样子的一个宫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当中，他最后成为这个巴比伦还有波斯的宰相嘛。所以呢，我们如果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些博士呢应该是尊贵的人，他们是属于贵族的阶级，而且呢上通天文下通地理，他们也应该非常的博学。是我们从这个但以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在那个时代其实他们是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尊贵的一个身份。那中文今天把他们翻成博士，对不对？其实看起来呢 也还蛮恰当的吧。然后我们从今天这段经文里头看，这些博士他们不是说哎呦我今天是没事要找事干，是不是？然后呢特地什么从大老远的地方要来赶来，是不是？其实他们是看到了耶稣的心，所以他们这样子一路追，然后特地赶到耶路撒冷来，他们为的是要来敬拜这一位要做犹太人之王的这个孩子哦。他们不是 没事找事干嘛，特地的这样子一路追随来了。那其实我们现在是圣诞的季节，其实我们常常会看到哦，这是我们常常看到的这个就是圣诞节，对，这个耶稣诞生，然后看到东方的博士，看到来到这里，我们看到这种画面呢常常 很温馨。然后呢或者我们在这个圣诞卡，我们常常也看到这样子的画面，看到三位博士是不是从这个东方骑着骆驼，他们这样子这个来，看起来呢对 很漂亮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可是在当时呢，这个尊贵的博士他们如果要有行程，他们绝对不是像这样子单枪匹马，就那样的很孤单，三个人骑个骆驼就来了，对不对？其实在他们的行列当中应该是浩浩荡荡，其中包括他们的家人，还包括很多很多的仆人。那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他们绝对不是一夕之间马上我们说走 就走了，他们这样一个庞大的队伍呢，可能至少要一个月两个月要去筹备，要去安排，这样子组织起来的。而且呢寻找星星这件事情是成为他们生活当中一个方向目标，是他们全心专注的事情哦。所以他们必须把其他本来正在做或者本来正要这个专注的事情呢全部呢都放下来，好像呢都 不再重要了。其实我就想到这个我当初我在追我老婆的时候哈，那段时间里那追女朋友就是成为我生活当中最专注的事情嘛，所以每天的这个心情啊想的啊，对，专注呢都是放在这个女朋友的身上，不管我再忙或有再多的事情我要做，碰到要约会了一定是把它通通放在一边嘛，因为约会最重要，是不是？ 晚上约会呢，哎，一定送他回家。当然讲是讲是啊，要保护他，是不是啊？其实呢是依依不舍嘛。哎，等到回家之后呢，我自己回到家里，马上电话又拿起来，啊，马上打电话给他，啊，不谈到个深更半夜呢，绝不甘休。如果说你在那个时候呢，你说哎呀，我给你介绍一个电影明星，我告诉你，我也不会动心的。你说哎呀，这个明星真的个性又好，你看人长得又漂亮，又很体贴，我跟你讲，我还是不会动心。为什么？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我的女朋友，我的老婆，是我现在的老婆，就是我心里头最明亮的星星。你再跟我讲什么其他的星星呢？看不见，因为我老婆的这个光亮呢，这个明最明亮的星星的光亮呢，已经盖过所有其他星星的光亮，它值得我全力的去追求吗？其实你对这些博士来讲呢，其实他们今天在跟随耶稣基督这颗明亮的星星来寻找这个孩子要来拜他，其实就是他们生活当中唯一的专注嘛。所以一比较起来，他们本来在做的事情呢，都显得不再重要了，都可以摆到一边去，甚至呢，连他们尊贵的身份呢，都可以放到一边去。然后在今天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这个第十节、第十一节里头说哈，当他们寻到这个孩子的时候，圣经的形容是什么？大大的欢喜。大大的欢喜，其实那是表达是一个最高级的这种快乐、欢乐。所以当他们一进入那个房子呢，马上就俯伏下拜，并且把他们早先就预备好的这个礼物呢，马上就献上去。其实这个就是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对，他们把一切的事情他们都可以停下来。为什么？因为这颗星星的那个光辉已经遮盖了所有其他任何万事的光芒，不是吗？这是博士，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一本追星记。其实在今天的经文里头，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博士他们追求主耶稣这颗明亮的星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描述里头，你可以从这段经文里头看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那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希律王。我想在今天的经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哈。这个希律王呢，他是犹太人，当然也是罗马分封的王嘛哈。那他对他自己的百姓呢，抽很重的税，用来在他自己认为哇，他认为最好的事情啊，让他最喜欢的事情都用在他的这个最喜好的这些事物上面。那其实他是一个非常好大喜功的人嘛。你如果真的是在历史上面看呢，他有个贡献，因为他当初他盖了很多漂亮雄伟的建筑，包括当时的他修圣殿啊，然后呢，他盖了很多的行宫啊，在这个巴勒斯坦地方，他盖了很多的行宫，然后呢，都是用他自己的名字呢去命名的。在个性上呢，他是一个非常掌控的人，他很担心他的权力呢会失掉。所以呢，当他这个一直到一感觉上啊，他的第一个太太觉得他要背叛他了，所以呢，就把他第一个太太给杀掉了。然后呢，同样的原因，担心别人会谋害他，担心他的权力会丧失，同样的原因，把他的母亲、他自己的兄弟，甚至是他自己三个儿子都杀掉了。他是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呢，你在今天的经文第三节里头，我们就看到说，当这个希律王听见生下来要做犹太人的王，现在诞生了要出现了，所以他怎么样，心里就不安。然后看到整个耶路撒冷城的人呢，何城都感到不安。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说，所有希律王和当时这个政治上面的人物，或者是宗教这个领袖呢，他们也都大大的被搅扰。为什么？因为如果希律王失去政权的话，这些人，宗教领袖也好，政治的领袖也好，他们所有的既得利益呢，也都受到严重的威胁。其实从这样子的一个描述看，特别是出现在马太福音这样子一个情形里头，希律王呢，在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突出的一个极端里头，他代表了他是一个世界的王。当这个世界的王他要失去掌控的时候呢，他就会感受重大的不安。那就像什么加州常常大地震啊，大概要到那种八级大地震所带出来的那种震撼、惶恐。所以呢，他必须要把那个要来做犹太人王的这个孩子呢，要把他杀掉。他可以做什么？很多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诡计、说谎。他一定要除去他的威胁。所以希律王他所呈现出来的是人在那个自我中心里头呢，他是一个极端的一个表现。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也反映出这个整个世界里头的一个黑暗。然后在这个第十六节里头呢，他说希律王听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将人差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其实这就是在那个世界的黑暗里头，还有人的那个自我中心里头的情形啊。那结果我们在十七、十八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马太他引用先知耶利米的话，他来描述当时这种凄惨的光景。在主前五世纪的时候，以色列的帝国被灭亡了，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然后把当时的这些百姓们就俘虏到北边去。在那里所有犹太人的家庭被拆散，然后呢，他们要被卖掉给不同的人做奴隶。这些犹太人他们本来已经是家破人亡了，他现在做父母的眼睁睁的看到自己的孩子被卖给别人，被拉走去做奴隶，然后他们自己也被卖给不同的人去做奴隶，永生之年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孩子了。你能够想象这种凄惨的画面吗？如果是你的话，你能够接受安慰吗？这样子的情形其实就是人在自我中心的里面所带出来的那种黑暗，所带出来的这种伤害。其实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头呢，我们另外还可以看到一群人他们的反应。所以在这第四节到第六节里头说，他就是希律王呢，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帝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些祭司他们是宗教的领袖，是不是？然后我们也看到民间的文士，在信仰上他们也是属灵的代表嘛。可是这些宗教领袖明明是相信上帝的，他们自己也以为相信上帝，他们也知道基督要来，然后看起来他们对这个旧约圣经也非常的熟悉嘛。所以当希律王一问到他们基督要身在何处的时候，你看他们马上就能够引用先知书弥迦书五章二节的预言，他们很清楚基督会诞生在伯利恒。可是他们明明知道，哇，这是预言，预言就已经应验了， 这个预言中的君王已经降生了，可是他们为什么没有跟着东方的博士一同的来敬拜耶稣？他们在这里反而成为这个希律王的帮凶。其实人活在黑暗的世界里头，加上我们自己里头的自我中心，往往呢，你就会被这个黑暗的世界呢，把你的眼睛都弄瞎，瞎到一个程度，自己里头的黑暗都看不到。属灵的领袖也看不见自己的问题，看到自己的黑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人类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每个人都跑不掉，我们每个人都不例外。为什么？因为这种彼此之间的这种伤害呢，其实在我们当中也常常看到嘛。今天都不必再讲什么国家跟国家的战争，对不对？乌克兰的战争啊，那种国家以自己这个为中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要出兵死伤这么多的人都不讲了嘛。其实我们就算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里头，看看夫妇之间，甚至呢弟兄姐妹之间，亲子之间，其实呢也都存在嘛。你曾经经历过这种以自我为中心所带出来的困境吗？我想或多或少我们应该都会有一点体验。其实也就是在这种很残酷黑暗的世界里，主耶稣基督诞生了，主耶稣基督诞生了。在马太福音里头，我们看到他引用很多很多的旧约，为什么？因为上帝要看到他掌管一切，上帝早就有计划，一切都在他自己的安排里头。上帝已经为人预备了弥赛亚，预备了这个拯救的救主。为什么？他要给全人类，包括你我在内，给我们一条出路。主耶稣的诞生要让人以上帝为中心，完完全全的取代我们里头本来的以自我为中心，也因此呢，我们能够有平安，这个世界也因此不会再有黑暗，再有伤害，再有眼泪。然后我们看到第六节里头，他就告诉我们先知弥迦的预言应验了。其实如果说我们去看那个路加福音里头，会对这个情形呢会比较有详细的描述。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这个罗马的皇帝叫做奥古斯都，他为了要征税，所以呢让他这个所有的这个境内的百姓呢，让他们回到本籍去呢，自己的家乡去报名上册要征税了。所以呢，也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约瑟就带着这个身孕已重的玛利亚呢，在这个回返家乡的途中呢，然后呢路过伯利恒，然后这个玛利亚因为身孕已重，这个产期到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看到就必须把耶稣就这个产下来，看起来其实好像这个就是一般发生的事情嘛，很巧合嘛。可是呢，弥迦书预言里头就已经早就讲过了，完完全全是在上帝的安排底下。当时的罗马皇帝傲视全球，所有世界都在他掌握的当中，他以为他自己可以改变历史的，可是他根本都没想到，就算是他连一个要征税的这样子的一个点子，其实都反而在上帝的掌握里头，他都跑不掉。那为什么耶稣一定要诞生在伯利恒呢？因为上帝呢，这样子的预言就一定会应验，一定会拯救的。只有上帝让我们知道，只有他才是历史的掌握者。只有上帝要让我们看见。然后在13、14节里头我们看到这个约瑟呢，他是按照这个天使的指示嘛，带着妻子跟孩子，然后就逃到埃及，是不是？所以因此躲过了希律王的这个杀害。然后呢，我们看到第15节里头说，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这句话是出自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那里讲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这当然何西阿书指的就是当初这个上帝这个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他们做奴隶，所以上帝就把他们救出来嘛，这是指这件事情讲的嘛。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作者马太在这边引用，他是要告诉他的读者说，先知何西阿的预言在这里呢真的也应验了，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就像当初把以色列百姓拯救出来一样呢，上帝如今也要从埃及召出他的儿子耶稣成为他百姓的拯救，要来成就上帝要与百姓所立的新约。上帝是安排并且掌管历史，掌管一切的。其实就从今天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这些博士他们是外邦人嘛，而且是典型的异教的领袖，他们今天为什么大老远还特地跑来拜一个犹太人的王呢？可是看到上帝居然就能够吸引他们，让他们把所有的一切事情把它放下来，就是专心的来寻求来敬拜这一位耶稣基督。然后这件事情呢，今天还被记载在我们的圣经里头，因为上帝也要让这些博士带着我们一同看到了马槽当中的婴孩。我想呢，也可能让我们呢很清楚的看见追星一个真正的意义，马槽中的婴孩，让我们今天都能够看到博士带着我们来了。虽然这个世界里头真的是充满了黑暗伤害，可是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降生了，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成为我们罪过的赎价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一个生命翻转的机会，那也是耶稣带来了这个盼望，带来这样子的一个救恩呢，他当然值得我们把所有的时间，我们甚至可以付上一切的代价呢，来追求的。阿们吗？阿们。可是我们都很阿们，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不讲你们，我讲我自己，我发现也常常是在这个自我中心的里头。对啊，我常常我会自以为是，对不对？就是我想出来的点子最好啊，最棒啊。那要不然呢，就会专注在一些这个自己以为很重要的事情上嘛。那这个许多事情在我的周围，其实常常会把我这个跟随耶稣的这件事情呢，会把这个焦点模糊掉嘛。其实真的就像我们。真的有机会的话，你看到满天的星斗，看到众星闪烁，是不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会让你目不暇接嘛？反而忽略掉那个最明亮星星的那个光辉啊！我曾经住在美国的东部，在美国东部牧会的时候呢，有一年我们的教会请冯秉成博士，你们听过吗？冯秉成博士其实非常的有名，他自己的信主的过程等等其实也非常的戏剧化那这个非常的有名望，所以呢请他来举办布道会。我去机场接他，然后呢那天开车接他回教会的路上呢我们就聊天，那这个冯牧师就告诉我他说他当时跟那个北大的校长还跟他传福音我说你怎么会有这种机会呢？跟北大校长传福音？他说我在读书的时候呢，他是我的 roommate。那我听了，哇，就很兴奋。我跟他说，哇，这么好，这么棒。我说呢，我今天晚上我们开布道会的时候，我就是这样子介绍给你，这样子帮你介绍。可是冯牧师马上他就阻止我了。我心里我就觉得很奇怪嘛， 我们今天能够请到冯牧师，对不对？这么有名，我们布道会其实已经成功一半了，对不对？那就算是你不认识他，哎，可是一听到这个冯牧师跟那个北大的校长，这个以前是这个 roommate， 还有机会跟他传福音，然后加上介绍出来这个冯牧师这种显赫的学历经历，是不是？加上这个北大校长，那是叫什么？利上加利啊，很奇怪啊，那你为什么阻止我？可是呢，后来我明白了，因为在我的观念里头呢，如果讲员的分量越重，哦，那么就一定能够越让人感动嘛。可是真的吗？真正的能感动人的，让人信主的，是福音本身的能力吗？我自己常常在讲，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的相信的。可是我今天我居然会认为，只要讲员有分量，就能够帮助，有帮忙，可以加重福音的分量。其实我如果看我自己，其实跟我开始谈的那个小家，我觉得跟他好像也差不多哈。追寻星星，我追错了方向，对那一颗最明亮的星星呢，我还看不清楚，因为呢，周围还有这么多的事情可以吸引我的注意，在那边闪烁，吸引我。弟兄姐妹，不是吗？如果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今天诞生在这个世界上面，都不能成为我吸引的话，那我自己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是啊，我就算我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是我到教会来，我常常还以为我自己能够为主做大事，然后呢，哦，这个上帝的吩咐，很努力去执行。当我看见我自己能够做一切基督徒该做的事情的时候呢，哎，我对自己就很满意了。可是我却想不到，做基督徒不是要让我自己满意耶，做基督徒其实是要让我看到我自己没有办法做一个让上帝满意的人耶。只有救恩是我唯一的盼望，我一生只有来追求这一颗最明亮的耶稣基督的星星，我才能够在人生当中找到出路嘛，不是吗？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本自己的一个追星记，所以呢，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追星记里头，我想呢，至少呢，我们有两点要注意啊。第一个呢，我们必须要确定自己追星的那个目标。满天星斗，是不是让我们看得目不暇接？可是呢，我们不要追错了目标。不要在那个众星闪烁的这种情形底下呢，追错了星星。那第二呢，我们也必须要能够完成追星的目的。是我们刚刚已经谈了很多我们追星的这个目的嘛。那如果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头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就是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在一个生命的过程里头，一个生命的进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生命进程当中的一个量表。所以在一端，对，我们今天从博士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这一端呢，是完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嘛，这耶稣基督是他们这个唯一的一个专注嘛。那在这个量表的另外一个极端，对，我们刚刚已经提过，就是希律王嘛，完全的以自我为中心。那其实在我们这个整个基督徒的人生的过程里头，在这个生命成长或者说在这个进程的当中呢，我们常常就是在这两个极端当中我们在摆荡啊。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像马太福音当中这个博士一样，让追寻主耶稣这颗明亮的星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唯一专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手中其他的事情都不是那么重要的都可以放下来了嘛。然后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筹划，我们可以开始来预备，我们要来踏上这一颗追寻这颗星星的这个旅程嘛。如果我们真的是很确定我们可以开始，我们可以计划，我们可以开始筹备的话呢，弟兄姐妹，那我们就会逐渐的脱离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活嘛。而且呢，我们的生命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量表上，在那个进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不断的向前来移动。也因此啊，每当我们遇见马槽当中这位婴孩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像这些博士马上把最尊贵预备好的最尊贵的礼物呢献上，像他们这样的献上一样，我们是把我们自己改变的那个生命献给主耶稣。弟兄姐妹，这是献给主耶稣最好的礼物，其实这也是最纯正的敬拜，不是吗？主耶稣真的是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明亮的星星，唯一的吸引，是值得我们放弃一切来追寻的吗？是吗？弟兄姐妹，如果是的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方式一定改观。主耶稣诞生在伯利恒的马槽当中，我们今天欢庆圣诞节，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万王之王，宇宙的主宰，而且主耶稣是我们生命能够翻转的保证。绝对不是说你生活当中其他事情啊都不重要都不重要。今天我想我们的重点是让我们看到，把敬拜马槽当中的这位婴孩变成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目标。好不好，让我们就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当中呢，我们能够重新的来调整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先后的次序，让专注的事情放在耶稣身上，让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明亮的星星。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圣诞节当中，你把你自己的独生爱子放在我们的面前，这是我们人生当中唯一的盼望，唯一的拯救。天父啊，也是我们在自我当心自我中心的里面所带出来的这种伤害黑暗我们的痛苦的当中唯一的出路。天父，因为耶稣基督让我们生命能够翻转，他是我们的保证。天父啊，恳求你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让我们不断的能够看见这一颗最明亮的星星，让我们不要模糊自己的焦点，让我们把追寻耶稣这颗最明亮的星星成为我们一生当中的专注，让我们的生命逐渐的成长，让我们逐渐的摆脱自我中心的控制，看到你自己的救恩完全在我们身上成就。天父，特别是在这个季节里头，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谢，是你让我们能够有盼望，是你自己让我们能够有出路，是你自己要带领我们突破一切的黑暗伤害，在你自己的里头得到永恒的福祉，让我们能够有平安。感谢赞美你，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祈求跟感谢，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